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十月四号，公元2016年十二月三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将在新德里发表世俗伦理主题演说；遭强制召回，抵印藏人遗憾无法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达赖喇嘛强调，中国需要一场提升慈悲的大革命；台湾总统致电川普，噶玛巴访问阿鲁纳切尔邦，各界关注中共反应。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新德里西藏之家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向藏印青年阐释人生意义与世俗伦理的重要性。新德里西藏之家为庆祝成立50周年，计划开展为期4天的纪念活动，而达赖喇嘛尊者在主办方的邀请下，允诺参加其中的部分活动，包括本月9号的一场公开演讲。新德里西藏之家成员多杰战队告诉本台，以尊者的演讲来作为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是想要给印度年轻一代聆听尊者教导的机会。他介绍说，西藏之家将迎来成立50周年庆典，同时今年也是藏医力算院建院100周年，于是两家机构决定联合举行这次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尊者9号将向印度民众阐释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并且了解透过世俗伦理来做到这一点。主办方认为，这对印度的大学生们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据介绍，9号当天，印度中央政府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新德里行政长官以及各国驻印大使馆人员将出席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说。本月11号，尊者还将在德里开示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将于印度菩提迦叶举行之际，中共政府全面干预境内藏人的出国自由，同时强制召回那些已经离境的藏人。不少藏人刚抵达达兰萨拉便被迫动身返回，遗憾无法参加明年1月由达赖喇嘛尊者主持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将于明年1月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举行。往年在法会举办期间，会有大批境内藏人途经尼泊尔前来印度参加，但今年藏人却遭到严格限制。近日有大批境内朝圣者抵达达兰萨拉，有藏人告诉本台，他们计划参加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但均受到各地方政府的恐吓，被告知若未于12月底前返回西藏，将会遭到报复。许多藏人因此刚抵达便动身要返回。在西藏境内，中共当局在各地强制没收护照，以防止藏人出境参加此次法会。另有消息指出，有一批藏人在四川省成都机场准备前往尼泊尔时被警方扣押。也有来自欧美的流亡藏人告诉本台，此次与境内的亲人约好在达兰萨拉相聚，再一同去参加法会，却在动身后才了解到境内亲属根本未能离开西藏，令人无奈。今年8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一场大会上发言，强调将坚决不定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扩大正面宣传，深入揭批达赖，加强涉藏外宣工作。10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与达兰萨拉接见了一批刚抵达的境内藏人，表示了解大家来印度 过程中所经历到的各种困难，尊者也向境内藏人进一步阐释了不追求独立的立场，说实际上我并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是说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国却一直说我是分裂分子，那是谎言。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接见了中国学者秦伟平一行，在受访时指出，中国当下需要一场提升慈悲理念的大革命。10月28号，旅美学者秦伟平等一行人在印度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就中国当下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行了对话，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翻译。见面全程视频近日被上传至 YouTube 网站。秦伟平的首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或社会危机，继而中国政权可能会崩溃，当中国政权崩溃后是否会有可能出现难民危机，应该如何避免？
但我们中国人当时坚持了这个三万十五千年，这个三九七三。
达赖喇嘛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巨大的危机，这个国家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勤劳的人民，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不透明以及新闻自由的缺失。尊者说，13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真相的权利，也有分辨对错的智慧，且中国的司法制度也急需达到国际标准。我在全世界提倡慈悲理念时，总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也是佛教国家，所以在那里提倡慈悲理念将会很好，而且这种提倡运动如果由共产党来带头就更好了。尊者说，中国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始于仇恨暴力，现在习近平应该发动一次为了推展慈悲的文化大革命。尊者指，如果有机会在中国推展慈悲，自己将会全力以赴。秦伟平问达赖喇嘛尊者，有什么方法改变使我们的社会良性发展，使社会更美好？尊者答道，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必须要找出根源才能解决，比如叙利亚的杀戮，人们除了悲伤外别无他法，应该做的就是从即刻起推动慈悲理念，以预防未来发生相同的悲剧。另一个问题是要尊者展望中国改革的未来。对此达赖喇嘛说，中国若真想造福世界建立威望，首先要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与尊敬，那便需要新闻自由及法治。有些领导认为用军事力量才能展现中国的强大，那是错误的观点。针对前往中国的可能性，依照中国政府目前的状况，尊者指，虽然自己想要去看中国的信徒，但是很清楚一进入中国就会被戴上手铐，因此尊者认为不如就在世界各地提倡慈悲，利益世人。见面会结束后，秦伟平向尊者表达了感谢，并说道，
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对话这个视频呢，也会通过互联网 YouTube 传到世界各地，然后特别是中国境内的年轻的朋友都会非常非常关注，我相信对尊者您还有西藏事业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另外包括中国政府他们也肯定会看到这个视频，我相信您发自内心的给他们提出来这种建议，对社会的见解还有未来的期望他们也会看得到。我们希望真的是中国未来呢可以朝一个真正期望的更有爱心更有慈悲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才有未来，人类才有未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川普表达恭贺之意，此通电话为1979年台美断交后台湾总统与美国现任或当选总统的直接对谈。许多国际媒体分析此举将触怒中共，另外也有印度媒体评论伽马巴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一事，指出这也将引起中国的不满。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昨天二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达恭贺当选之意的消息。只两人通话十多分钟，这也是台美断交后，台湾总统与美国现任或当选总统首次直接的对话。随后，川普的推特以及台湾总统府三号发出的新闻稿都证实了此消息。台湾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指出，两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谈话，对于台美间的未来关系，总统期盼能强化双边互动关系，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而后美国白宫回应，美国政府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许多国际媒体分析，此通越洋电话势必会触怒中国政府，影响区域和平。英国卫报以川普冒着触怒中国的危险与台湾总统通话为题，纽约时报也在报道中将川普与台湾总统的对话视为冒犯中国的举动。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的发言表示，中国领导人将视其为高度挑衅的举动，无论其是刻意为之或意外，这通电话将会改变中国对川普的看法，将其策略性意图转视为负面。而川普面对外界接踵而来的批评，又再发文讽刺。有趣的是，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元的军备，但我却不能接一通台湾的恭贺电话。据中国新浪网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此回应说，这只是台湾政府的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成的一个中国格局。另外，英媒印度时报昨天二号发布文章指出，第十七世伽马巴乌金侵略多杰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访问将会触怒中共政府。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同意了伽马巴在阿鲁纳恰尔邦的访问，被指代表已经取消他在印度的旅行限制。印度时报评论指出，该访问将可能会触怒中共当局，此举是将阿鲁纳恰尔邦视作印度的领土，借伽马巴的身份对中共而言极度敏感。中共称阿鲁纳恰尔邦为中国藏南。评论指出，尽管中国针对伽马巴在阿邦的访问有所不满，但并未反对此次行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发现其在此议题上的孤立状态。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但是不仔细的去想的话呢，那感受就不太容易升起。但这种的状况呢，我们叫做蓄意刻意的成就。无论菩提心或出离心来讲的话，就是叫蓄意刻意的这个出离心或菩提心的。那再次的反复的修学，长时间的这种串习，不用经过这种理由的思维，只要一想到它，马上瞬间的就自然任运产生的话，这叫做自然任运的成就。就像看到了这种轮回的这种轮回荣华富贵的享受的时候，如果能够不经有理由马上就会觉得说啊，这些都是烦恼和业所形成的，没有什么值得好贪恋的，这些都是烦恼的这种过患等，如果能够因此而马上的瞬间产生出离心的话，那这个出离心就是真正的出离心，这我们称为叫做自然任运的出离心，这升起出离心之量啊。同样的，如同经典上有说啊，这些可怜的众生都如同我的母亲般，当我们看到这种可怜众生的时候，不经过理由自然而然发起菩提心的话，这个呢叫做自然任运成就的菩提心，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的，并非是蓄意刻意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